用声音
碰撞世界，
生动活泼。生动早咖啡与你轻松同步日常生活与商业世界。嗨，各位早上好呀！今天是2024年4月23号，星期二，这里是生动早咖啡，我是来自生动活泼的梦一。奈飞为什么从明年开始不再公布付费用户的数据了？理想怎么也加入了电动车的价格战？加拿大的国民咖啡 Teams 在国内的扩张遇到了哪些挑战？今天我们的早咖啡就会来回答这些问题。那就让我们一起用几条最新鲜的商业科技动态打开全新的一天。奈飞明年起不再公布新增用户数据。4月18号，奈飞宣布，公司在今年第一季度增加了930万订阅用户，收入是93亿美元，同比增长了15%。奈飞认为，第一季度的增长主要源于观众对原创剧集的喜爱和公司对共享密码的打击。奈飞在2022年11月推出了有广告但是价格更低的付费计划，大约40%的新用户选择了这个计划。奈飞还表示，从2025年第一季度开始，他们不会在每个季度披露新增的订阅用户数，而是只有在达到重大里程碑的时候才会对外公布。奈飞希望投资者能够关注收入、营业利润率等等传统指标。路透社的分析认为，这可能表明多年来流媒体的用户增长即将结束。奈飞在通过打击密码共享来获得更多订阅用户之后，未来如何吸引新用户的举措仍然不明了。耐克将在美国总部裁员700多人。根据彭博社4月20号的报道，在6月下旬之前，耐克将在位于美国俄勒冈州的全球总部裁员大约740人，这是耐克成本削减计划的一部分。去年12月，耐克宣布了要在未来3年节约20亿美元的计划，包括减少供应表现不佳的产品、提高自动化程度等等。今年2月，耐克表示将裁员员工总数的2%，也就是大约1600多名员工。路透社的分析指出，耐克的跑鞋系列正在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昂跑、Hoka 等等品牌不断地推出更具有创新性能的鞋款，从耐克手中抢走了市场份额。耐克的 CEO 也表示，当消费者面临经济下行的压力时，新产品会更容易引发消费者的购买欲望。耐克正在削减 Air Force One 等等经典鞋款的订单，将重点转向新产品。Google 要进行内部组织调整。4月18号， Google 宣布将把 AI 相关的多个部门整合到 DeepMind 团队当中。 Google 的 CEO 在公开信中提到，新的部门整合将会帮助公司更快更高效地开发 AI 产品和服务。另外， Google 还成立了一个名字叫平台和设备的新部门，来统筹负责 Google 所有的 Pixel 产品和安卓软件。 Google 高管表示，通过合并团队， Google 现在可以更快地将人工智能整合到所有的产品中。The Verge 认为， Google 现在有一个团队负责人工智能研究，而另一个团队则专门负责人工智能产品。彭博社的分析显示， Google 正在加快他们在 AI 领域的发展，来应对微软等等竞争者的挑战。在这一次部门整合之前， Google 已经进行了裁员等等一系列削减成本的举措。 TikTok 二手奢侈品商店扩展到了英国。根据 TechCrunch 4月22号的报道， TikTok 旗下的电商平台 TikTok Shop正在英国推出二手奢侈品的购物类别。这项新服务将允许英国买家在不离开 TikTok 应用的情况下购买二手高端服装、手袋和其他的配饰，不过目前只有5个英国品牌可供选择。 TechCrunch 的分析指出，遇到假货是线上购买二手奢侈品的最大风险，即使是电子商务巨头亚马逊和易贝也同样面临着二手奢侈品的真伪问题。 TikTok Shop 制定了相应的防伪政策，支持假冒产品的全额退款。同时， TikTok Shop 也在和奢侈品公司和第三方认证公司合作，来打击平台上的假货。另外，在美国众议院通过修改的 TikTok 剥离法案之后， The Information 的报道显示， TikTok 准备解聘公司在美国的总法律顾问，不过 TikTok 的发言人目前对这一消息进行了否认。索尼参与到派拉蒙的竞购之中。根据纽约时报4月18号的报道，索尼和投资公司阿波罗正在讨论联合收购派拉蒙。他们计划用现金收购派拉蒙的所有股票，把派拉蒙变成一家私有公司。不过这两家公司暂时还没有提出报价，因为派拉蒙正在和影视制作公司 Skydance 进行合并谈判。另外，阿波罗此前也曾经提出以260亿美元的现金收购派拉蒙的方案，但是派拉蒙因为担心阿波罗的财务状况和潜在的反垄断风险，拒绝了这一邀约，选择了和 Skydance 进行谈判。 彭博社的分析指出，如果收购成功，索尼在电影上的市场份额可能会增加一倍，索尼的游戏和音乐部门也将获得派拉蒙的内容。不过由于索尼是一家日本公司，他对派拉蒙的收购将引发美国监管部门针对国家安全问题的审查。特斯拉在北美下调全自动驾驶套餐价格。4月20号，特斯拉降低了旗下的全自动驾驶辅助软件套餐，也就是 FSD 在北美市场的价格，其中美国市场从12000美元降到了8000美元，加拿大市场也有类似的降幅。而在4月中旬，特斯拉已经将这个服务按照月份订阅的价格从每个月199美元降到了99美元。根据 Engadget 的报道，特斯拉的辅助驾驶功能多年以来一直受到监管机构的严格审查。特斯拉也表示，目前的全自动驾驶辅助功能需要驾驶员的主动监督，并不能够使车辆实现自动驾驶。今年3月，特斯拉出台了一项规定，要求员工在买家把新车带回家之前向他们演示 FSD， 充分了解软件的功能。理想汽车宣布全线产品降价。4月22号，理想汽车宣布多款 SUV 车型和理想 MEGA 将采用新的价格体系，其中纯电 MPV MEGA 的降幅最大，起售价降低了30000元，几款 SUV 车型的降幅从1.8万元到20000元不等。对于最近购买了新车的车主，理想则以现金返还的方式作为补偿。根据36氪的报道，这是理想汽车成立以来第一次官方明确降价。另外，理想在4月18号发布了首款30万元以下的新车型理想 L6， 起售价是24.98万元。此前，理想产品的价格区间基本在30万元以上。界面新闻的分析认为，新车发布和降价是为了刺激销量的增长。理想的首款纯电 MPV 车型 MEGA 的销量不及预期，今年一季度销量冠军的位置让给了问界，而一向被视为销量大盘的 L 系列车型也被波及到。珀莱雅成为国内第一大化妆品集团。4月18号，珀莱雅发布2023年财报，他们全年营收接近90亿元，成为国产化妆品第一大集团，超过了此前排名第一的老牌化妆品公司上海家化。财新的分析认为，珀莱雅的增长主要是受到了线上销售的驱动。财报显示，集团超过93%的销售额来自于线上，线上直营渠道销售额的占比从2021年的60%增加到了2023年的76%。去年双十一期间，珀莱雅品牌成交金额在天猫、抖音、美妆都排名第一。珀莱雅联合创始人兼 CEO 表示，大单品被视作珀莱雅得以超越本土甚至是海外同行的秘密武器。光大证券的研报显示，2022年前三季度，珀莱雅大单品收入的比重超过了30%，他们的复购率也超过了25%。Teams 咖啡收入增速超过50%。4月18号，咖啡品牌 Teams 的中国业务公布了2023年第四季度和全年的财报，他们2023年的全年营收超过15亿元，同比增长了50%以上。界面新闻的分析认为 ，Teams 咖啡营收增长动力源自于运营效率的提升和门店的扩张。截止到2023年底 ，Teams 全国门店数量超过900家，覆盖了68个城市，其中第四季度新开门店接近150家，成为公司上市以来开店数量最高的一个季度。不过 Teams 和瑞幸还有星巴克等等其他的咖啡品牌相比，规模差距仍然比较大，这让 Teams 在供应链还有成本控制等等方面无法与竞争对手匹配，在价格上的优势也并不明显。节目的最后，也想来问问你，你平时消费最多的咖啡品牌又是哪一家呢？咖啡的价格会影响你的消费决策吗？欢迎在我们的评论区和我们一块来聊聊吧。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了，我们其他的成员还有
监制泽林、
监制千文、
商业内容策划呢呢、
声音设计 Jack、
实习生 Stella、
实习生 Kiki、
实习生六公、
实习生 Kelly。
感谢你收听今天的生动早咖啡，那我们就
下期再见。